时代变迁，不怕语言多元，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，饱览经文宝藏，收获数天灵粮。
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您旅途的伙伴芊芊。上一集我们已经看到各地犹大人在神与人的帮助下打败了仇敌，现在我们要再次回到波斯帝国，听听王宫里的那一位对发生在全国的大事有什么见解和安排。让芊芊把今天的经文读出来，以斯帖记九章11到15节。当日将书山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，王对王后以斯帖说，犹大人在书山城杀灭了500人，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，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？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，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。以斯帖说，王若以为美，求你准书山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，并将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。王便允准如此行，旨意传在书山，人就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。亚达月14日，书山的犹大人又聚集在书山，杀了300人，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。就在亚达月13日那一天，战斗终于告一段落，亚哈随鲁王也已经得知了书山城中与犹大人敌对而死亡的确切人数。诶，奇怪哈，王怎么会这么快就获得情报呢？以前不管宫外发生什么事，他都一概不知，就连要杀害犹大人的谕旨已经传遍全国，王还是在多日以后听以斯帖说起才恍然大悟的，在那之前他完全被蒙在鼓里。听众朋友，您有察觉吗？自从莫迪改取代哈曼的位置之后啊，王接收资讯的速度变得通达很多了。只是我们发现哦，王关心的不是各地百姓的情况，反而是沾沾自喜地转述他为以斯帖做成的事。他对以斯帖说，犹大人单单在书山城中就灭了500个仇敌，还包括哈曼的10个儿子。剩下的其他地方怎么样呢？美阿素这个片语啊，翻译成英文就是Whatever they did， 那意思是呢，在其他的省份，犹大人杀敌的情况大概与书山城差不多。然后不等王后开口说话，王已经转移了话题，再次询问以斯帖的想法和要求。他的说辞与过去几次几乎一样，就是无论你的要求是什么，我都给你，无论你的请求是什么，也仍旧会成就。那有人好奇哈，王当真如此慷慨，如此关心以斯帖吗？芊芊认为并不见得。多个月前，王是在以斯帖预备的筵席上给出他的承诺，但任何人只要多一点反刍当时的情况，就可以知道王是处在相当被动的位置上。而现在王在同一件事上主动询问，似乎可以冲淡他之前被王后操弄的印象，让人看起来王拿回了主导权，同时强调他才是掌握生杀赏罚的人。只不过一日之间，都城中死了500人的惊天大消息竟被王轻描淡写的带过，且不做任何评价，确实很让人疑惑。或许是因为王对犹大人的捷报已经有所预期， 又或许他根本不在意国中百姓的动向，只一心一意向王后以斯帖展现自己的阔绰大方，挽回他丢失的面子。听到王的发问，以斯帖当然也不必客气，他一反过去多次的斟酌言辞、小心翼翼，现在他非常直接的提出两个要求，就是第一，让书山城的犹大人明日也可以享有像今日一样的权利，聚集杀灭敌人。第二个要求是把哈曼的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示众。而这一次，王没有任何推脱，当场便答应了以斯帖的请求，旨意也快速地颁布了。
这是波澜迭起的戏曲，或是谋权画策的典籍。
我瞥见神大能在异地他乡中施展，我听见神百姓在艰难困苦中咏唱。
以斯帖记，峰回路转蒙恩记。
听众朋友，您会不会好奇，以斯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？哎，这不是得寸进尺吗？难道死了这么多人还不够吗？原来以斯帖也是会残忍报复的人吗？好，让我们来理一理整体的情况哈。以斯帖这次的要求呢，不是关于波斯全国，而只针对书山城。可能的原因是书山城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波斯首都，也是哈曼的势力主要所在。另外，这时候呢，距离明日已经不远，王的旨意短时间内没办法那么快速地传播到各地，所以这道旨意就只在书山城实施。那么这次动作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不要忘了，杀害犹大人的第一道谕旨呢，只在亚达月13日有效，到了14日，敌人便不能再向犹大人拔刀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以斯帖提出犹大人在14日可以聚集防敌，便提供了多一层保障。如果哈曼的势力对犹大人还怀有恨意，选择不顾王法的限制铤而走险，那么犹大人的抵抗便仍旧合法。进一步的好处是，不论是犹大人或国家政府，都可以看出并铲除哈曼的残余党羽。再来，亚达月13日是两道谕旨同时实施的，对所有人来说，王的立场十分中立，而人们却能在14日的旨意中看见王的偏向。当王已经将哈曼的儿子们挂起来，又发出旨意保护犹大人，将对潜在的敌人起着警示的作用。他们再怎么想对付犹大人，也要考虑是否要挑战王的心意。那从政治的角度来看，这两步确实是很聪明的做法。不得不说啊，以斯帖很懂得政治运作，也很会观察风向，举一反三。亚达月14日的情况再次让我们看到，即使有着王谕旨的允许，犹大人也没有肆意妄为。15节经文再次强调他们没有伸手夺取财物。事实上，在当时呢，最快让一个民族致富的方法就是去与某个城镇打仗。那被打败的居民逃跑后，胜者就会当场搜刮财物一番，然后就收兵离开。这是古时很常见的抢夺策略哈。那我们知道哈曼有相当丰富的家产，而他手下的门客也是他亲自用好处收买雇佣的，理当不会过得多简朴。哈曼也曾耗费10,000 tal连德，付出很高的代价想消灭他的眼中钉，并且打算在灭绝犹大人之后，以他们的财产来填补自己的损失。反观犹大人并不富裕， 然而在两次开放掠夺的情况下，他们依旧不下手。显然他们除了保命别无所求，即便眼前是攻击他们最后沦为手下败将的敌人，他们也没想过要占便宜。这实在反映了他们某种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啊。犹大人的退让与哈曼的泄愤报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旁观者一看就会直接在脑海中对两种作风、两个群体建构不一样的形象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您在犹大人杀灭仇敌的现场，原本预期犹大人就快要名声财富双收，却看见他们竟略过了既得的好处，您对此有什么感想吗？您觉得究竟是什么因素让犹大人放弃这致富的大好机会呢？在这场战役中，犹大人自然是胜利也是更强大的一方，那您觉得他们真正的强大在于哪些方面？如果您也正面对一些仇敌无理的侵犯，您如何在应对的过程中流露信仰的态度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当年犹大人的有所不为，引发我们重新反思，可以怎么样在争取权益与甘于放弃之间找到平衡。因为更重要的是，你如何看待我们的所作所行，以及我们要如何活出所信。向与你敌对的人展现你丰盛的怜悯、宽容、恩典与慈爱。愿我们也这样效法你的样式，按照你所赐的智慧，选择合宜的方式对待他人。求你时刻引导我们，对我们的心说话。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歇下脚步了。我是芊芊，我们下一集，下一个旅程，再会。如你如我，
却经上帝之手，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，丝丝入扣。
圣经历史有你有我，
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，深深确信生命归宿。